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诚实论。那诚实论在我们的阅读它跟其他的论点真的会有很大的不同，虽然相同是罗什大师翻译但是它跟大智度论的模式也是差异蛮大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不习惯它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今天呢就有做了这个对照表给大家看就是有一些学员说希望我们能够慢慢的讲，那我就是。会做成这个对照表给大家看，就是他有时外人问问题比如说一切有部要请提问说一切有部的人提问，他问了一品还没有问完，他的问题呢要跨到两品一品跟两品问问题，然后他的解答呢也是两品这样，所以如果你只是看他的品你会觉得。好像是切断那个文脉一样而且他的问题不像婆沙大智度论这样，就是他回答一个问题完了再问下一个因论生论这样，他虽然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他的问有时候问太多有时候问太多个，你找不到他的答案是一个一个针对哪一个答案所以我今天有做了一个对照表给大家看。那我也会尝试讲解一些，然后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如果接着没有时间一一这样子做对照的话，那就请大家多多包涵这样因为它太多太多这一种方式其实它论主本身，因为我们读诚实论就是本身要知道诚实论它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嘛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他自己本宗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比较基础啦，这个比较重要如果我们阅读这一部论，它的宗旨跟它的一个建立法相的架构，我们都有基础之后，再来看它跟其他部派或者是外道的辩论，或许是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模糊掉因为我们过去很多人都是学习俱舍论有部的思想比较多嘛，所以呢，比如说三世实有，如果说你已经了解什么是三世实有，那在真实论呢，它是过未无的，它是现在有，所以你会。虽然这种辩论我们能够阅读，能够培养这种阅读能力是很好但是最怕就是辩论完之后，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对佛法的认知这样的话会比较错乱了一些我们修行的方向这样所以有一些我是觉得我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还是会一一的解释啦那如果没有解释的，希望大家就是学习自己看或者是以后我们再看看因缘再把它补过来。那上一次我们已经有介绍过色法就是五蕴里面的色法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苦谛苦谛聚这个主题，就是四圣谛的苦谛那他谈完色论之后呢，色蕴物质的部分呢，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完了。那现在第二个呢，进入的是世论世蕴。为什么呢？因为诚实论的五蕴的排法，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它是从色法，然后识然后再到受想行这样，它的排法跟一般的部派不太一样，所以。你如果说没有这个了解的话，你会觉得好奇怪这个是不是最后一个嘛？为什么他在第二个就讲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论的关系，他自己建立这个诚实论，他理论的关系，所以他把是呢放在前面。因为他的主张呢，你看我们接下去看，他认为心所只是心的别名而已，就是他的分别而已，其实他也是属于心的。所以他这个是论呢，就代表是整个的明法啊，就是我们说的色法明法嘛，哈，明色嘛啊。那色法就是物质，那明法就是精神。那精神呢，它就是用一个是一个心来作为一个统筹全部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它就是没有心所啊，它是力没有心所的啊，没有一个实在的心所，它只是心的分别。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品，他这一品呢其实很短，但是他就是建立他的这个理论啊，心事的一个主体的说明啊，在这一品短短的。那你看他的品名是什么呢？立无数品，这个数呢就是心所的意思啊，心心数法嘛，啊，心心所法。所以这个数呢就是心所的意思，就是啊，诚实论本身它是建立没有心所的这一个理论。所以呢他其实这一个内容里面只有谈到说他建立是心啊，建立是事啊。你看我们来开始看内容啊，大家就知道了。心意识在阿含经是同一个东西来的。在阿含经它没有分别这心意识的差异。在部派开始就有分辨了。在部派开始这三个就有分辨不同的意识，在阿含经没有的，佛陀的阿含经的开始全部这个都是代表我们的心王。那这心意识呢，他说是体一，他的体性是只有一个，但是他有种种的名称啊，就是有心意识，有没有？所以他只有一个心王啊，只有一个心事的意思啊。若法能缘就名为心，假如他有能缘啊，对象的一个能力的话啊，他能够源于外在的法，或者过去的法，或者未来的法，他能够有能力去缘的话呢啊，就成为心，心才有这样的能力啊。那所以呢，你看外人呢立刻呢就提问说，那心所法啊，受想行这三个心所法啊，也名为心啊，也应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则心所法亦名为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心所法也是能够圆嘛啊，圆对象嘛啊，有种种的受啊想啊啊取向啊行啊造作嘛，所以它也是有能圆的力量啊。那所以它是全部都称为心吗？那论主回答说，受想心、受想行这些心其实受想行这三个，他说只是心的差别，不同的名字而已。你看，它只是它的差别名称，所以它还是属于心，它不把它放为心所。你看外人他是说为心所嘛，对不对？但是论主本身他说受想等只是心的差别，所以他不建立心所啊。这个诚实论呢，他不建立心所，他是只说只是心的差别。他下面呢就举了几个例子啊，就他说就好像呢三十七道品里面这个念啊萨底，它有五个名称啊，在五个地方出现，念处啊、念根、念力、念觉、正念啊。所以呢念呢、本身就有五个啊不同的名字，它同样所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啊，一念有五个名。那精进等其他的也是如此嘛啊，比如说精进根、精进力、正精进啊，就是也有很多名字，其实它所指涉的内容也是一个。那另外呢举的例子就是五漏会啊，我们得到无漏慧呢，无漏慧其实它也是在经里面啊，经典里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说苦集灭道智啊，四圣谛的苦集灭道智。那不管你说苦智、集智 啊，灭智道智都是无漏智，所以诚实论说它也是无漏慧的别名。那禅定法呢也是如此啊，禅定法就是它你可以称为四禅八解脱啊，这个除入，除入就是八身处啊，八解脱又称为八倍舍啊，除入的话就是八身处啊，八身处。所以禅定法也是如此，一个定法它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啊。那所以呢，他举这样的证明呢，主要就是说受想行只是心的差别，心的不同名称而已，所以它也是设在心里面啊。所以说没有心所啊，诚实论是立无数品啊，没有心所的这一品。那下面呢，他就引了很多经，我就尝试呢把这些经都找出来。因为这些经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啊，所以很容易找出来的啊，总共引了11部经吧，11部经非常容易找得出来的。但是你可以在这些经文阿含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佛陀确实没有讲心所的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哈，他提到说如是心只有一个，随但呢，他说随时间因缘而得种种差别的名称，故知但有一心。为什么呢？啊，如佛经说啊，下面就引了11部经啊，所以心呢只是一个，而受想行呢只是它的差别名称而已啊。那如经中说欲漏啊，我们有欲漏嘛哈，有漏无明漏三漏嘛哈。他说如果人啊，有人啊，欲漏心得解脱，有漏无明漏心得解脱啊，你看佛在阿含经也是这样讲心得解脱。这当中呢佛没有讲心所啊，啊如果有若别有心所，佛应该会说心所得解脱。所以我觉得诚实论哦，它也是引很多很多阿含经的经，本身确实也是这样子讲啊，从欲漏心得解脱，有漏无明漏心得解脱。他说只有心啊，你看哪有心所？如果是心跟心所的话，佛陀一定会讲说欲漏心心所得解脱，有漏无明漏心心所得解脱这样。所以诚实论就是用这个反驳这个建立心所的派系这样哈，这个是第一部经。那这一部经呢其实在阿含经很有名嘛啊，大家都知道，我有做补充资料给大家啊，就是这一部啊，大家刚补充讲义这里就是有很多部经都有啦哈，三种漏啊，三种漏。这个如真就是如实之见啊，如实之见不同的名称啊，它也是所以呢这部经说知道漏如实之见啊，如实之见漏是什么呢啊，有三种漏啊，欲漏有漏无明漏啊，这个就是如实之见有漏啊，有烦恼。那当然呢、啊、在别的一部经里面还有谈到说从欲漏心得解脱，有漏心得解脱，无明漏心得解脱，对不对啊？所以我应该改天要自己把那个找出来啊。那诚实论这个最主要他就是讲啊，他说三漏呢就佛只是说心得解脱而已，没有说心心所啊。那第二部经呢就是提到啊，论主引道说佛如果知道众生已经产生欢喜心、柔软心、调和心啊，就是众生已经心性调柔软，有能力堪任这个解脱法，那佛就会跟他接着说是圣地法啊，这当中也不说心所啊，也没有说到心所啊啊，佛也是说众生如果能够产生欢喜心、柔软心、调和心，就可以学习解脱法啊，是圣地。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契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嘛啊。在中阿含这部补充讲义这里就佛先说端正法，那布施持戒升天 不施持戒升天法。那就是继续说明欲望的过患啊，生死的杂染。那称赞呢，没有欲望的这种妙道啊，修行的道品啊，清净洁白。那佛陀呢，为我说如是法。那说完这个三端正法之后呢，佛就知道我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忍心，好，等等等等，你看那么多心嘛，哈，我已经具足了这些柔软心等等，有能力了，堪受正上法，所以佛就会说正要啊，就是正法要啊，正要就是苦集灭道啊，佛法的正要啊，核心啊，就是苦集灭道是圣谛。所以在这里啊，陈思论说，那佛陀也没有讲心所啊，啊，佛陀也没有讲心所啊，也是好很有道理的哦啊。那第三部经呢，你看他总共引了11部经，第三部经是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啊，大家这一部经就耳熟能详了，对不对啊？就是杂含这一部经，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所以他你看佛也是只有谈到心，没有谈到心所啊啊。所以你看他陈思论他很熟很熟阿含经的啊。再来呢第四部经啊，论主引道说，如果比丘进入四禅啊，得到这个不动心啊，清净的不动心啊，然后就能够如实之见苦集灭道。在应生导师啊，他在整理这个阿含的修道次第啊，特别是中阿含的修行次第呢，其中有一个次第就是这个，就是你得到四禅，然后得到这个不动心解脱啊，就是进入苦集灭道啊，如实至苦集灭道，这个就得圣道了啊，就是进入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所以呢，他前面的基础你要具备四禅。在阿含经有一些道次第，很多很多道次第都是以四禅 为基础啊。所以呢，陈思论说，你看在这边所提到的，得了四禅，有这种清净不动的心，他也没有讲到心所啊，没有讲到心所啊啊，有了这样子清净不动的心，就可以直见四谛啊。那这个就是杂含这部经啊，杂含这部经。那比丘如果能够得初二三四禅啊，这一种正受啊，正受就是禅定嘛啊，那清净离诸烦恼啊，柔软真实不动，有没有清净不动嘛啊？那个陈思论讲是清净不动，四禅有清净不动，那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基础啊，就能够作证啊，作证什么呢？作证是圣谛，证出果讲。所以这里头啊，他说也没有讲到啊，也没有讲到心所啊，啊，也没有讲到心所，就只有讲到啊不动心啊，其实就是不动的意思了哈。那第五部经呢，就提到说十二因缘里面有行缘事啊，我们说第一个是无明缘行，行缘事嘛，行缘事就是第二个嘛啊。那这个十二因缘的说明啊，它在这里总共有分子，有几个是相当的，差不多啊，就是第五这个，第五这个，还有呢，第九、第十，这几个是很接近的，很接近的，都是在谈十二缘起。你看这个第五这个哈，行缘事，一般我们如果在巴利文的角度来解读的话，就是缘以行而有事嘛，啊，缘以行而有事，所以这个事呢，也是只有心啊，没有谈到心所啊，啊，所以，佛陀在这十二因缘里面没有谈到心所啊，嗯，这个就是这一部经，啊，补充讲义这里啊。我们说缘行事，缘以行，缘行事的意思就是缘以行而有事啊，就是行缘事。这个事呢，就是六事身啊，眼事乃至意事啊，六事啊，六事。 那也许大家说，那怎么知道没有心锁呢？你再往下看，就是缘以事而有名色啊，缘以事而有名色。那什么是名呢？啊，精神作用是什么呢？他说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啊，这五是无色蕴。那什么是色呢？物质呢？啊，就是四大即所造色。OK。那这里呢，诚实论因为把这个受想行全部都是当成是心啊，所以他就说在十二缘起这里只有谈到心啊，哪有谈到心所呢？啊，所以你看你不把这个受想行当成心所的话，它当然是只有谈十二缘起这就只有谈到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解读的不同嘛。但是呢，在南传里面，我找的这个资料，我以前好像有给大家讨论过啊，在这一部经《杂含二九八经》是这样定义的，那《增益阿含经》跟相应部是相同的，跟杂含是不同的。那你看，比如说它对应的经文，杂含对应的经文是这一部相应部。那相应部的话呢，它就把名色，你看到名色它是怎么定义呢？名是受想思啊，这个受想行嘛，触作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触作意受想识，就是五遍行啊，有没有？五遍行，在后来的论释里面，把它认为是遍心所啊，遍心所啊，触作意受想识。那这一个呢，在相应部里面呢，就把这五个当成是名，然后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就是色。啊，名色是这样分的，所以它的名本身，相应部的名啊，这个 nama 啊，就是这个精神作用呢，它就是心所法。分别说部里面，这个就是心所法啊。那事里面呢，相应部事呢，还是保持的，就是六种事啊，六种事，眼事乃至意事啊，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对应到就是。杂含跟对应的相应部这边出现了差异，啊，出现了差异啊。那同样是谈十二支啊，增益阿含经，增益阿含经，你看哦，事还有名色啊的说明，事呢也是眼识乃至意识，名的话呢，你看它的定义呢，既然是跟相应部相同的，啊，翻译的用意用字不同而已哈，啊，你看名是什么呢？名法就是痛啊，这个就是受了哈，受的不同翻译。痛想念啊，念就是思啊哈，啊更热啊就是触，然后思维啊就是作意。所以呢，在增益阿含经跟相应部的名法的定义是相同的，就是这五个遍心所啊。但是在同样的 对应经文杂含经却不是这样。杂含经呢，他说名是 四种无色蕴啊，受想行识。所以呢，在这里，就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事，最后的这个事蕴啊，那跟这一个呢，他是把它，就是怎么说啊，就是 它有一点点重复性，你没有发现？这个世运啊，这个六世神这样啊，所以它有一点点重复性。那但是在南传呢，就是完全没有啊。在南传的分类啊，就是在南传的定义里面是没有重叠性的。所以你看名色啊，名色还有事这三个啊，事名色嘛哈，事你看它是六世啊，六类事没有错误，对。没有，相同，对不对？六类事是相同，但是他谈到名的时候呢，就没有出现事嘛，就没有出现事嘛，他只有心所，所以就是部派里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争论呢？有心所还是没有心所？就是他们所依的经文啊，第一个除了像诚实论解读不一样之外，就是受想行，他把它纳入世运来。啊，就是只有它是心的分别，这样子来解读之外，另外的一个部派会有不同的争论意见呢，就是因为他们所传承的经典啊， 有这样的差异，有这样的差异哈。所以我们在解读阿含的时候，其实真的阿含是非常不容易，我们越深入呢越发现其实它是越不容易研究的，不容易研究。即使我们用注释书啊，你用巴利的注释书，但是巴利的注释书也是只有一个系统啊，分别说部、赤铜、叶部的这个部派而已啊，所以这个其实阿含是很有讨论性的。那针对于这一个，那以前我也有引用给大家看哦，就是导师呢有留意到我刚刚所讲的上面所讲的这些问题，所以导师的书里面有标出来的。他说名色呢，十二缘起之里面的名色的名啊，精神作用，相应部呢把它解释为五变形受想思处作意，有没有？那导师认为啦，这个是应顺导师认为，他认为这个是论意的集成，论意的集成就是论类集成的论意啦啊，类集而成的这个就是论书出现的，所以他认为是论书论诗整理的，然后影响到经文来讲，所以导师认为阿含如果把这个定义为心所的话，感觉上已经有论诗的这种意见在里面了。那杂含呢的解说是四种无色蕴，所以导师呢在这一句话的，你去看他这个的前后文啊，导师要表达的只是说杂含有些东西是比相应部来的古朴一点啊，就是比较淳朴一点，有一些地方就像这一个地方，其中一个例子他说世运呢在解释名的时候啊，不是在解释名法的时候呢，杂含是用四无色蕴来解释的受想行识，它没有这些变心所出现，所以呢导师认为杂含这个定义是比较古早的啊，比较古老的。相应部这个反呢导师推测有可能是论义论书加进来的这样。所以当然呢每个人研究阿含有每个人的重点啊哈。比如说我们研究巴利的人，你跟他这样讲他一定是不接受的嘛，对不对？他一定是不能接受的，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啦。但是这个就每个人的看法不同，这个我介绍就是应顺老师的看法这样啊，给大家知道一下。所以呢其实研究世缘名色那在我们中文的资料里面，然后回到诚实论这边啊，他说缘于形而有事，这个事也是只有心王也是只有这个心王并没有谈到这个心所所以杂含这个就行缘是这个事就是六事嘛这个六事身没有谈到心所。那相应部也是，相应部也是六事也是六事。那名色那个我是附带提的，因为我们待会到下面这边就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我待会下面就再讲那第六部经呢，第六部经那诚实论呢就引了六种为人六种为人，六种是什么呢？就是六界咯六界地水火风空势我留影了这部经给大家这个是蛮多经的出现你看长阿含的终极经六界地水火风空势，那中阿含也有地水火风空势那增阿含这里就有提到六界之人，有没有六界形成的人那是秉承父母的精血精血精气而生六种是哪六种呢？地水火风空势所以这个就是六界，所以他这里只有谈到势，有没有世界，没有谈到心所他讲所以诚实论主呢他是非常厉害那个熟悉阿含经的那第七部经呢他就提到有 寄颂里面，阿含的寄颂里面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清躁易转啊，就是非常轻动，而且容易转换所缘，无过于心啊，就是心是最清躁易转的，就是最不能够安定的我们的心啊。那补充资料呢，我找到是比较接近的就是法句经啊。你看法句经这里有提到说，法集要诵经，就法句经的不同一本啊。他说，心已离诸行，中间是己心，心多为清躁，难持难调复啊。那出要经这里讲的更加的明显了，他说心为清躁是什么意思呢啊，心为清躁是什么？佛在七经里面有说过啊，心之本啊，心的本来面目就是清躁速疾啊，就是变化很快，一日一夜啊有990亿念，你看好夸张哦，我也没有注意过，以前我没有注意过，原来佛陀在这个七经里面有这样形容我们的心念，一日一夜我们的心念可以达到990亿个念，你看你计算有多少个零啊，我不知道啊。念念意想造作不同，你看我们可以凡夫可以念念都不同啊，每一个念都可以不同，造作不同的东西啊。你看人的心是多么的清躁难捉摸啊。所以我觉得哎，找了这些补充资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以前没有注意过的。嗯，所以诚实论这里引的确实在经里面有的啊。清躁易转莫过于心啊。那第八部经呢，就是这个要有一点联想力啊，你看啊，这个死，然后呢，意就是前往嘛，哈，意就是前往，成主，啊，你要先把这两个，我们讲主持啊，先抓出来，这个死者前往成主，告知他什么呢？语就是告诉嘛，哈，他事实，啊，告诉他这件事的事实。那说完之后呢，这个使者呢就回去了，回去他的国家啊。那他说这个主成主呢就是我们的心，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他说这个使者啊，我们放出去的使者，因为他要跟我们报告就是各个单位的这个讯息嘛，他报告完之后呢，他就会回去他的岗位。那这个收集资讯的主人呢，成主呢，就是我们的心。换句话说，这些使者就是心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所，受想心。他只是把那个讯息呢传给这个成主，让成主知道说，哎，有这样子的东西啊，有这样的，他就收集起来，或者是他了知这样啊。所以他说经中这样说，所以呢，就是主人就只有心，没有谈到心所这样啊。甚至论引的这个也是这样的目的啊。这个只是他的一个附属品啊，啊，成主这个主人的一个下属而已，他还是属于这个成主的啊，这个国王的啊，他只是他的下属，所以你不可以把他别立起来的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那第八的那一个呢，就第八的那一个我就没有找到，这个我就没有找到这个经证啊。不过它的意思我可以理解啊。那第九呢，就是内有事身，外有名色，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十二缘起智的那个了啊。内有事身，外有名色，就是十二支嘛啊。他说你看，是名为二，他就只有内跟外而已啊，没有在谈心所啊。那就证明呢，就是诚实论所看到的就是类似杂含的经文，他没有看到像相应部的经文。如果相应部的经文的话，他就把心所法全部列出来了，有没有啊？他如果说像相应部这个经文，这个相应部的经文受想施啊，受想施处作意，如果 诚实论主有看到这一个的话，或许他也是会把可以把它解释为就是心的分别，心的分别。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文脉来看，感觉上啊，感觉上他只是讲这个啊，有事身啊，内有事身，外有这个名色啊。哎，下面有一部经啊，下面有我有引的这部经啊，这一部《二九世经》啊，《杂含二九世经》，就是内有事身，外有名色，看到吗？啊，内有事身，外有名色，所以他说没有谈到心所法，没有谈到心所法啊，所以这个名色如果对应上面的话，也许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啊。那所以这个《诚实论》呢，引的经啊，第九部经了啊。那第十部经呢，就提到说，但说有事身啊，有这个事身，不说有心所啊，不说有心所。那就所以你看这几个哈，我就觉得这几个五九十是很接近的，很接近的，都是关于跟十二缘起之有关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这部经嘛，杂含嘛哈，无名为。无闻凡夫，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得此是身。你看他只有讲到是身嘛，没有讲到心所啊，没有讲到心所。所以诚实论就是用这些经文来建立他的理论啊，只有是身，没有心所。那再来呢，就是第十一部经呢，提到三世和合而有处啊，这个大家也耳熟能详了，对不对啊？根尘世。啊，而有处，他说如果有心所的话，不应该只有三啊，根尘世而已啊，啊，应该有四个、五个、六个啊。所以呢，实说有三，故知但有心，没有心所，看到吗？所以诚实论呢，其实他完全是依经的。你看他引的是《杂含》这部经嘛，大家也很熟悉的，言语眼色。啊，产生眼识，对不对啊？眼色眼识三识和合而生处，而生处，对不对？处生受，受生爱等等，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这里头他说没有心所啊，所以你看他只是要讲一个道理而已，心意识体性是一个，其他的都是。心王的分别，受想行等是心的差别。他只是要讲一个道理，他引了这么多部经。所以呢，有时候我看日本学者他们也是讲，就是那个福原亮远啊，他的博士论文，他就没有一个一个经文啊给你引出来去讨论啊。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些是很难解，有一些是很难解读。另外有一种就是可能性，就是没有必要啊，你知道吗？他只是要讲一个道理而已，他引了十一部经哦。其实他讲来讲去讲了十一部经的结论都是只有心没有心所，就是这样的结论而已。所以呢，我就是有同学说啊，师父能够一句一句这样子解释是很好啦哈，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读不懂的地方，我也知道啊，因为我们如果想学习这部论的人，我也有这样的心情，对不对？对，最好能够每一句都是慢慢的解读。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他引了这么多的资料哈，只是要证成一个道理而已。你有时候呢就会觉得哇，有时候你看到后面呢，前面就忘记了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很难解读啊，找不到资料的时候呢，就会卡在这边。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们研究诚实论的态度呢，可能跟其他的论点会有一点不同，我觉得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阅读之后，而且要为了要讲解哈，那做的这样的思维啦哈，所以给大家参考。那换句话说，如果说一般的人呐，一般的人，我要谈说没有心所，我可能只要引一两部经就好了嘛。引一两部经就好，为什么要引那么多经呢？然后等一下外人，你看下一品就是有部，建立有心所的品， 然后他就一一的去反驳他，你看就变成是很多个反驳了，你赢一不精他就反驳一个，你赢一不精就反驳，所以就变到论议很，就是论议会讨论很多这样、啊、当然我不是说讨论没有意义啦、啊、只是其实他的结论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啊、对，就是他的结论呢就只有一个，没有心锁，就这样而已啊，我给大家看哈、啊，这个就是我整理的，因为接下去呢，接下去从下一品开始啊，就是61品啊，建立有心所品嘛， 61啊，那福延亮元呢说这个是说一些有部的看法 ，OK， 那60，你看啊、哦，他问问题哦，他不是说问一品就结束，而不是哦，他问了，你看61嘛哈、啊，这里是63。就等于呢61跟62呢都是问问题的，你看啊，我给大家看哈，我有做出来，所以我才敢给大家看，你看62品在这里也是没有心锁，没有心锁啊，非无心锁就是有心锁嘛，非非就是夫妇得正嘛哈，就是有心锁的意思。那接下去其实它是 continue 的，是一个问嘛哈，这个是12继续，其实它还是它的问题来的哦，有部的问题，你看他总共呢问了多少？19个。那诚实论呢？啊，福延亮元说，诚实论他是引用经部的思想，从63品跟64品一一的反驳，所以他63品就回答了这些啊，回答，然后再来呢64品继续回答。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就是如果内容，如果我们有一些读不懂的话，是对比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隔了一品两品啊，你看，因为它隔了很远啊，你知道它的回答跟它的问呢隔了很远，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一的去对的话，也许就不知道它在回答什么东西，到底这个是论主呢，还是这个是论主，你也搞不懂啊。所以有时候呢。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要用什么方式最好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听得懂啊，所以不是我是有想过的啦啊，所以我才会希望用一种方式，就是让大家比较能够听得懂的方式啊，所以有些我就就想。略过这样，因为他讨论那么多，其实他的结论就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心锁。他的结论就是没有心锁这样啊。虽然他引你，他问了这个经，然后他反驳了用另外的经啊，或者是解读不同，但是他的结论就只有一个，没有心锁这样。你会看到最后，你会觉得啊、哦，原来如此。不过也是好啦，可以训练我们的理解力啦、啊、提升我们的理解力。那如果是回到我们原来的课本讲义的话，原来的课本就是在148页嘛，148页。那这个福延亮元呢，就是诚实论研究那个呢，他针对于没有心锁这个地方，他有特别，你看我列出了总共有19个问嘛，19个答。那福延亮元呢，他就抓了前面6个的材料， 6个的材料而已，前面的6个材料来讨论。我觉得诶，这样子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简介的方式，就是让你大概知道说诶，有部是这样，然后诚实论又6个回答这样。他福延亮元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如果说有一些太冗长的问啊，你看接下去还有嘛，总共19个嘛啊，那他就没有意义的去讨论了。那我也是因为有参考到福延亮元的这个资料呢，还有我自己后来有去一一的解读它，所以我有把课本的那个标号啊，我们原本课本的编码有一些修改。因为我觉得当初我们老师在标这个号码的时候，主要它是方便我们阅读啦，就是 阅读的时候不要你看又心所又是一又佛说很多又啊，不知道又到哪里去，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标一个号码，知道说哎，这个是第几段第几段这样。但是实际上你去一一的对他的问答的话，有一些号码要调整的，就是要改订正就对了，要订正啊。所以我针对这个地方呢，我有订正了一些，我有订正，所以我会放在补充资料这边，然后给大家参考啊。所以我补充资料这一个呢，我就是也是刚刚那一份资料，刚刚那一份资料呢，星星所的辩论这一个，我也会附给大家，就是这个是完整的。完全辩论心跟心所的辩论，这个是完整的前十论的文啊。那讲解的话，我是就是反蓝色这个呢，就是六个问六个答这个啊，六个问六个答我放在补充讲义的这一个的话，就是福原亮元他选择六个问六个答来说明，诶，我觉得诶，这种方式也 OK 啊，因为可以细讲，让大家知道一些范例啊。那我就用这个来作为版本，给大家做一些说明啊。所以呢，我为了要让大家好理解，我就不一一照课本，我就是把它贴出来，文字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我把它这样子左右比对的话，也许大家就比较能够一目了然啊。哪一个是外人问，哪一个是论主回答啊？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就是61品这个啊，有部所问的，他说心意心所心有不同，心所法也有不同。好，他说心有不同，心所法也有不同，为什么呢？心跟心所法共相因故，啊，就是他们是心跟心王是心所跟心心所是相应的啊，心心所是相应的。如果没有心所的话，他说如果没有心所法，就没有相应啊，啊就没有相应啊啊。我们说有相应，心相应跟心不相应嘛啊，大家读《俱舍论》应该有读过这个名词嘛，心相应法跟心不相应法啊。这个名词在南传可能没有啊，但是呢，你看有部他说，实际上呢是有相应的，你看实有相应，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这个相应呢，相应的这个建立啊，这个法的建立呢，这个名词的建立呢是有部的。诚实论不认为有相应啊，他不建立有相应的啊，所以呢有部认为说，因为实有相应，所以你知道他有心所法啊，你知道他有心所法。那我们看论主怎么答哈，论主回答说，在63品啊，他说你说有相，因为有相应的缘故，所以有心所法啊，因为有相应，所以有心所法，事事不然，这不对，为什么呢？诸法独行，他说法，我们的心的法呢？都是独行的。后面呢会解释，他说那所以呢我们知道是没有相应的，看到吗？所以真实论他是认为是没有相应心所的，没有这个相应，没有心是独行的啊。因为在法句经有一个记诵，我待会给大家看啊，心是独行的。心是独行啊，此答非遮同性，不是遮这个相同的啊，是遮心所法的而已啊，是遮心所法而已。这个术法就是心所法啊，所以呢，心你有种种心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要遮止这一些啊，它是要遮止这个心所法啊，所以论主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啊。那有关于这个独行啊，我有找到这个补充资料给大家的，诶，就在这一份，就在这一份啊，待会看啊，这里啊，补充资料这里啊， 法句经第37个偈颂你看远行于独行啊，无心隐身窟，谁能调伏心，解脱摩罗浮。所以心呢，大部分在法句经都是形容这样的，远行与独行是它的一个特质来的。所以你看注释里面有讲，心没有移动到东方西方甚至于连蜘蛛丝那样的宽度也没有，然而它却可以接收到远方的对象，因此心是远行我们心可以环游世界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心有这样的力量就是有远行。另外一个呢，在同一个刹那只有一个心的升起，不是一堆心同时升起。当升起的时候，心单独升起，单独灭去，另一个心才会升起，因此心是独行，对吧？所以心是独行，心是远行，在法句经里面都是这样形容的，佛在阿含经也是这样形容独行跟远行所以心呢是没有身体构造的，心是没有形状的，不是物质所以它不是色等的区别没有，它不是一种物质，不是一种器官但是心呢，它是有所依处的，所以心是借助心所依处的色而升起。实际上心是没有一个体相的，但是它会依靠一个地方来升起它的功能所以巴利文的孤哈就是指四大所组成的这个窟就是它升起的地方。那心所依处呢，在阿毗达摩色依论里面呢，就是在南传他们都是这样定义的，就是心所依处就是肉团心色肉团心色。当然呢，有些人解读说是心血管的血等等 anyway 没关系，总之就是心升起的一个所依的地方所以呢，由此可知心有远行跟独行的特质所以这个是很多偈颂里面都有的。你看我们老师整理的法句经法句经有独行远行婆沙部派的论书还有瑜伽师地论唯识，有没有？你看是大圣论很多，所以心远行跟独行呢是在偈颂里面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他说诸法是独行所以诚实论说心是独行的所以它不需要有其他的相应的心所，不需要有相应的心所，所以他说不需要有相应，心是独行的，看到吗因为确实在契经里面，在偈颂里面很多这种说法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我们再继续